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
他猜想他们许多人都相信了丽塔斯基特的文章，认为他心理不正常，很可能是个危险人物。也许对于塞德里克是怎么死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哈里发现他并不怎么在乎。他最喜欢罗恩和豪敏在一起谈论其他话题，或者他们俩自己下棋，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他觉得他们三个似乎已达到了一种默契，已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他们每个人都在等待某种信号或只言片语，告诉他们霍格沃茨外面发生的事情，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对未来做种种盘算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只有一次触及到这个话题，那是罗恩对哈利讲述维斯莱夫人回家前与邓布利多见面的经过。妈妈去问他，你今年夏天能不能直接到我们家去，罗恩说，但邓布利多还是希望你回德斯里家，至少是先回他们那里。为什么？哈利问。妈妈说邓布利多有他自己的道理，罗恩说着愁闷地摇了摇头。我想我们应该相信他吧，对吗？除了罗恩和豪敏，哈利觉得还能与之交谈的人就是海格了。现在黑魔法防御术课没有了，他们可以自由处置那些课时。于是他们就利用星期四下午的一节课到下面海格的小屋去拜访他。那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他们刚一走近，雅雅就从敞开的门里跳了出来，欢快地叫着，摇晃着尾巴。谁呀？海格一边问一边走到门口。哈利！他大步赶过来迎接他们，用一只粗胳膊把哈利使劲搂了一下，又呼噜呼噜他的头发，说道，见到你真高兴，伙计，见到你真高兴。他们走进海格的小屋，看见火炉前的木桌子上放着两套水桶大小的茶杯和茶托。和奥利姆喝了杯茶，海格说，他刚走。谁？罗恩好奇地问。马克西姆夫人呀，那还用说，海格说。哦，你们俩和好了，罗恩说。你在说什么呀，海格快活地说，一边从碗橱里拿出几只杯子。他沏好茶，端来一盘盐皮饼分给大家，然后靠在椅子上，用黑溜溜的眼睛仔细打量着哈利。你挺好吧，他粗声粗气地问。挺好，哈利说。不对，你不好，海格说，你肯定不好，不过你会好的。哈利什么也没说。我就知道他会回来的，海格说。哈利、罗恩和豪敏都吃惊地抬头望着他。这么些年我一直知道哈利，我知道他在那里等待时机，这件事肯定要发生。好了，现在它发生了，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我们要战斗。我们可以阻止他获得权力，称霸天下。那是邓布利多的计划。邓布利多，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只要有他在，我就不怎么担心。看到他们三个人脸上怀疑的表情，海格扬起他乱蓬蓬的眉毛。坐着干着急是没有用的，他说，该来的总归会来，来了我们就接受他。哈利，邓布利多 把你做的事情告诉了我。海格望着哈利，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你父亲如果还活着，他也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我对你的最高赞扬。哈利也对海格报以微笑，这是他这些日子以来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邓布利多叫你做什么，海格？他问。那天晚上，他派麦格教授来请你和马克西姆夫人去见他。给我这个夏天找点活干，海格说。不过是保密的，我不能说，即使对你们也不能说。奥利姆，就是你们所说的马克西姆夫人，可能会和我一起干，我想他会的。看样子我已经把他说服了。这与伏地魔有关系吗？海格听到这个名字，畏惧地向后缩了一下。大概吧，他含糊其辞地说。好了，谁愿意跟我去看看最后一条炸尾螺？我在开玩笑，开玩笑。看到他们脸上的神情，他又急忙加了一句。在返回女贞路的前一天夜里，哈利在宿舍里收拾箱子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害怕离校宴会，这通常被搞成一种庆祝活动，届时将宣布学院冠军杯的得主。自从他离开病房后，就一直避免在人多的时候进入礼堂。他情愿在别人几乎都走光时再进去吃饭，就是为了躲避同学们凝视的目光。当他、罗恩和豪敏走进礼堂时，他们一眼就发现平常的那些装饰物都不见了。往常在离校宴会上，礼堂都用获胜学院的色彩装饰一新，然而今晚教工桌子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黑色的帷幕。哈利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为了对塞德里克表示敬意。真正的疯眼汉穆迪现在坐在教工桌子旁，他的木腿和带魔法的眼睛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他显得特别紧张不安，每当有人跟他说话，他就惊得跳了起来。哈利知道这不能怪他，穆迪在自己的箱子里关了十个月，这肯定加重了他担心遭人袭击的恐惧。卡卡洛夫的座位空着，哈利一边和其他格兰芬多同学一起坐下，一边暗想，不知卡卡洛夫此刻在哪里，不知伏地魔有没有抓住他。马克西姆夫人还在，就坐在海格旁边，他们正悄声谈论着什么。在桌子那边坐在麦格教授身边的是斯内普。当哈利望着他时，他的目光在哈利身上停留了片刻，他脸上的表情很难琢磨，他看上去还像以前一样阴沉讨厌。哈利在斯内普移开目光后，仍然注视了他很长时间。在伏地魔回来的那天夜里，斯内普遵照邓布利多的命令做了什么？还有，为什么邓布利多这样确信斯内普真的与他们站在一边？他曾经是他们这一边的密探，邓布利多在冥想盆里曾经这么说过。斯内普变成了专门对付伏地魔的密探，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难道他重操旧业又干起了这份工作？他大概与十字徒们联系上了吧，假装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投靠过邓布利多，而是像伏地魔本人一样一直在潜伏着等待时机。哈利正想得出神，邓布利多教授突然从教工桌子旁站了起来，打断了他的思路。礼堂里 本来就比平常的离校宴会安静许多，这时更是鸦雀无声。又是一年，邓布利多望着大家说道：“结束了。”他停下话头，目光落在好奇趴奇的桌子上。在邓布利多站起来之前，这张桌子上的情绪就一直最压抑。这张桌子旁的一张张面孔也是整个礼堂里最悲哀、最苍白的。今晚我有许多话要对你们大家说，邓布利多说，但我首先必须沉痛地宣告，我们失去了一位很好的人，他本来应该坐在这里。他指了指好奇趴奇的同学们，和我们一起享受这顿晚宴。我希望大家都站起来，举杯向塞德里克·迪格里致敬。
个性印书，一本曲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我们会给您最好的礼物。
大家纷纷起立，礼堂里响起一片板凳移动的声音，他们都举起高脚酒杯，用低沉浑厚的声音齐声说：塞德里克·迪格里。哈利透过人群瞥见了秋章，泪珠无声地顺着他的面颊滚落。大家重新坐下来时，哈利也沉痛地低头望着桌子。塞德里克充分体现了好奇趴奇学院特有的品质，邓布利多继续说道，他是一位善良忠诚的朋友，一位勤奋刻苦的学生，他崇尚公平竞争，他的死使你们大家受到了震撼，不管你们是否认识他，因此我认为你们有权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哈利抬起头望着邓布利多，塞德里克·迪格里是被伏地魔杀死的。礼堂里响起一片紧张的低语，大家都惊恐的不敢相信的盯着邓布利多，哈利则显得十分平静，望着他们的嘀咕声渐渐归于沉默。魔法部不希望我告诉你们这些，邓布利多继续说，有些同学的家长可能会对我的做法感到震惊，这或者是因为他们不能相信伏地魔真的回来了，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毕竟你们年纪还小，然而我相信说真话永远比撒谎要好。如果我们试图把塞德里克的死说成是一场意外事故，或归咎于他自己的粗心大意，那都是对他形象的一种侮辱。这时，礼堂里的每一张脸都朝着邓布利多，每一张脸上都写着震惊与恐惧。哦，并不是每一张脸。哈利看见在斯莱特林的桌子上，德拉科马尔福正在跟克拉布和高尔窃窃私语。哈利感到内心突然涌起一股火辣辣的怒气，他强迫自己把目光转回到邓布利多身上。在谈到塞德里克的死时，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人，邓布利多继续往下说，当然了，我说的是哈利波特。礼堂里起了一阵波动，有几个人把头转向哈利，随即又赶紧转回去望着邓布利多。哈利波特逃脱了伏地魔的魔爪，邓布利多说，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塞德里克的遗体带回了霍格沃茨，他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很少有巫师在面对伏地魔的隐威时能表现出这种精神，为此我向他表示敬意。 邓布利多严肃地转向哈利，又一次举起了他的高脚酒杯。礼堂里的人几乎都这么做了，他们像刚才念到塞德里克的名字一样，低声说着哈利的名字，为他敬酒。但是哈利透过纷纷起立的人群的缝隙，看见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以及斯莱特林的许多其他人都固执地坐着没动，碰也没碰他们的酒杯。邓布利多毕竟没长着带魔法的眼睛，没有看见他们的举动。大家再次落座后，邓布利多又说道，三强争霸赛的目的是增强和促进魔法界的相互了解。鉴于现在所发生的事，鉴于伏地魔的起死回生，这种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邓布利多看看马克西姆夫人和海格，看看芙蓉德拉库尔和他那些布斯巴顿的校友，又看看斯莱特林桌子旁的维克多尔·克鲁姆和德姆斯特朗的同学。哈利看到克鲁姆显得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似乎以为邓布利多会说出一些严厉的话来。这个礼堂里的每一位客人，邓布利多说，他的目光停留在德姆斯特朗的同学们身上，只要愿意回来，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欢迎。我再对你们大家说一遍，鉴于伏地魔的起死回生，我们只有团结才会强大，如果分裂便不堪一击。伏地魔制造冲突和敌意的手段十分高明，我们只有表现出同样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信任，才能与之抗争到底。只要我们目标一致，敞开心胸，习惯和语言的差异都不会成为障碍。我相信，我真希望我是弄错了。我相信，我们都将面临黑暗和艰难的时期。礼堂里，你们中间的有些人已经直接受到伏地魔毒手的残害，你们许多家庭都被弄得四分五裂。一星期前，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学被夺走了生命。请记住，塞德里克，当你们不得不在正道和捷径之间做出选择时，请不要忘记，一个正直、善良、勇敢的男孩，就因为与伏地魔不期而遇，就遭到了这样悲惨的厄运。请永远记住，塞德里克·迪格里。哈利的箱子已经收拾好了，海德威也回到了箱子上面他的笼子里。哈利、罗恩、豪米和其他四年级的同学一起在拥挤的门厅里等待马车把他们送往霍格莫德车站。这又是一个美丽宜人的夏日。哈利猜想，当他晚上到达女贞路时，那里肯定很热。院子里枝繁叶茂，花圃里姹紫嫣红的鲜花竞相开放。想到这些，他并没有感到丝毫喜悦。哈利，他扭头望去，芙蓉德拉库尔匆匆登上石阶进入城堡。在他后面的场地那头，哈利可以看见海格正帮着马克西姆夫人给两匹巨马套上挽具，布斯巴顿的马车就要出发了。我希望我们还能见面。芙蓉走到哈利身边，伸出一只手说道，我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提高一下我的英语。你的英语已经很棒了，罗恩声音有些窒息地说。芙蓉朝他微笑着，豪敏在一旁皱起了眉头。再见，哈利，芙蓉说着转身离开。这次见到你们十分愉快。哈利注视着芙蓉匆匆顺着草坪朝马克西姆夫人奔去，银亮色的头发在阳光下 像波浪一般荡漾，他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愉快起来。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